圣经要道卷二第二十题，薄饼。薄饼就是吃主的晚餐，乃是新约中的一件大事，说出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也说出我们和众圣徒的关系，所以是我们不可不注意的。第一大点，薄饼的设立。一，设立者。主耶稣临前11章23至25节，路加22章19至20节，马太26章26至29节。薄饼这件事儿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不是使徒们所定规的。使徒们不过是把主所设立的传给我们，所以我们薄饼不仅是遵守使徒们所传的，更是接受主所设立所定规的。二，设立的时候。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临前11章23节。主耶稣设立薄饼是在他被卖的那一夜，就是在他末了一次和门徒们一同吃月节宴席的时候，也就是在他在地上末了一次吃晚餐的时候，那是在犹太人的正月14日晚间。主所以在这时设立薄饼是非常有用意的。三，设立的用意。顶替旧约的月节，路加22章14至20节，临前5章7节。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过月节是纪念神当日在埃及怎样借着月节的羔羊救了他们。那羔羊预表主耶稣，他的被杀预表主耶稣的受死，到主耶稣和门徒们末次吃月节宴席的时候，他就要被杀流血成立新约，所以他就在那时设立薄饼做新约时蒙救赎之人的纪念，以顶替旧约的月节。他和他的受死既已成全了月节和月节的羔羊所预表的，所以他就废掉了月节，而设立薄饼做顶替。他和他的受死如何成全了月节的预表，他所设立的薄饼也如何顶替月节的纪念。第二大点，薄饼的表记。一，饼。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马太26章26节，临前11章23至24节。主耶稣当日设立薄饼，第一是把饼擘开递给门徒要他们拿着吃，他说那是他的身体为他们舍的。所以我们每逢薄饼都有一个饼摆在那里预备给大家擘开吃，照主所说的，那饼乃是一个表记，指明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他是借着在十字架上受死，将他的身体擘开，分给我们享受。我们每逢薄饼，把饼擘开吃下去，都是表明并宣告，主的身体已经为我们擘开，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成为我们的份。饼在圣经里是说到生命，主说他是生命的饼，是那赐生命给世人的。所以一说到饼，我们就该想到生命。主把他的身体擘开，像饼一样的分给我们，意思就是他为我们舍了他的身体，是叫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我们接受他被擘开的身体，就有份于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借着他的身体被擘开分给了我们，所以他是将他被擘开的身体当作生命的饼分给我们享受，做我们生命的份。这是我们每次擘饼和我们每次擘开的饼所表明的。圣经给我们看见 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在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里面将他的生命赐给人，所以他将他的生命放在主耶稣里面，叫主耶稣到地上来使人得着他的生命。主耶稣要叫人得着他里面神的生命，就必须受死，使他的身体裂开，将他里面神的生命释放出来。他是借着他的肉身受死，将他里面神的生命分给我们，这是他在十字架上舍身受死的主要目的。所以他设立薄饼的时候，第一就是把饼薄开递给我们，以表明他如何为我们舍了他的身体，使他里面神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份。因此我们每逢薄饼的时候，一看见那饼，一接过，一摸着那饼，一薄那饼，就该想到，更该以信心表明并宣告，主耶稣的身体已经为我们裂开，使我们有份于神在他里面的生命。这是我们每次薄的饼所该向我们说明的，也是我们每次薄饼所该向宇宙和其中的一切表明的。二，杯，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马太26:27-28，临前11:25。主当日设立薄饼，不只把饼薄开递给门徒，要他们拿着吃，还把杯拿起来递给他们，要他们接去喝。他说，那是他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我们每逢薄饼，不只都有一个饼摆在那里预备给大家薄开吃，还有一个杯放在饼的旁边预备给大家接去喝。照主所说的，那饼是一个表记，这杯也是一个表记。那饼是指明他为我们所舍的身体，这杯是指明他为我们所流的血。他的身体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的，他的血也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他在十字架上不只为我们舍身，也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舍身是分给我们生命，叫我们有份于他。他为我们流血是为我们赎罪，使我们的罪得赦。虽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他里面神的生命释放出来分给我们，但他在十字架上不只为我们释放出神的生命，也为我们赎清我们的罪。因为虽然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在主耶稣里面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但我们因着堕落在神面前成为有罪的，所以主耶稣要叫我们得着神在他里面的生命，就也必须为我们解决罪。因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面为我们舍身，叫我们得着他里面的神的生命，一面又为我们流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就是为这缘故，主要我们薄饼的时候，不只要用一个饼指明他为我们所舍的身体和他为我们舍身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并且要用一个杯指明他为我们所流的血和他为我们流血所成功的救赎。杯在圣经里的意思是份。大卫说，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我们原来犯罪作恶，在神面前应得的份是神愤怒的杯，就是在火湖中永远受死亡的痛苦。但神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喝了那愤怒的杯，为我们受了神公义的审判，尝尽了灭亡的痛苦，流出他的血来赎清我们的罪，为我们立了新约，换来这救恩的杯，做了我们的福杯。在这救恩的福杯里，神自己和神所有的一切成了我们的份，成了我们永远的福分。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成功救赎，神和神所有的一切 在神的救恩里就成了我们杯中的份。原来我们的罪不只使我们在神面前有罪，成为可怒之子，并且使我们与神远离，以致我们失去了神和神的一切。现在主耶稣既为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受尽神的愤怒，而流了他的血，他的血就一面赎清我们的罪，使我们得蒙赦罪，免去神的愤怒，一面又将我们赎回，使我们得着神和神的一切。主耶稣就是用他这血在神面前为我们立了新约，这新约就是我们因着主耶稣的血从神应得的份，所以是一个杯。这杯，这新约的份，乃是主耶稣用他的血为我们所成功的，所以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主这话给我们看见，他的血为我们所成功的，不仅是一个福杯，不仅是平常的福分，更是一个新约，更是立约所定规的福分，是没法更改的。他的血为我们所成功的杯，就是他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在这新约里，神因着主耶稣的血必须赦免我们的罪，并将他自己和他的一切都赐给我们。所以得蒙赦罪并得着神和神的一切，乃是我们在新约里所得的份。这份就是主的血为我们所成功的杯，他的血一面为我们除去罪，一面又为我们带来神和神的一切。这是我们在薄饼的时候所喝的杯，和我们每次喝杯所表明的。我们知道这杯里所装的是葡萄酒，这葡萄酒是指明主的血，所以这杯不只是指明主用他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也是指明他为我们所流的血。这杯是主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也是他立新约所用的血。他的血是为着立新约的，新约是用他的血立的，所以他的血就成功了这新约的杯。所以我们喝这杯，不说是喝他的血，乃说是喝他的杯，因为他的血已经为我们立了新约，已经成为杯，做了我们应得的份。这份就是使我们脱去罪，而得着神和神的一切。第三大点，薄饼的中心。一，纪念主。主耶稣拿起饼来，擘开，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临前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我们来在一起薄饼，不是为着祷告求恩典，也不是为着听道受造就，乃是为着纪念主。所以薄饼聚会的性质和任何别种聚会的性质都不同。别种聚会是以祷告听道勉励或见证为中心，都是为着叫我们有所得着。薄饼聚会是以纪念主为中心，是为着叫主有所得着。所以在薄饼聚会中，无论是唱诗祷告感谢或赞美的祷告，读经或有灵感的话语，都该是以主为中心。说到主的身位和工作，主的恩爱和美德，主在世上的生活或苦难，或是主在天上的尊荣或荣耀，好叫人想到或看见这些，以纪念主自己。我们在薄饼聚会中，一切动作都该把人的思想和心情带到主身上，叫人想到或看见主，而向主献上感谢、赞美、敬拜或爱戴。在这样聚会中，我们不该有任何举动打岔人的思想和心情，使人里面不能向主而去，使人的思想和心情不能集中在主身上。在这样的聚会中，我们该在自己里面想到主、瞻仰主，使我们里面对主有了灵感，而在外面借着诗歌、祷告、读经或话语发表出来。 好将整个聚会的感觉都带到主身上，使大家都感到主或主的某一方面，以纪念主。在薄饼聚会中，当我们看见或接过我们所薄之饼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主如何为我们成为肉身，如何在肉身里为我们受死，如何将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分给我们，使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当我们看见那饼或接过那饼来擘的时候，应该想到那饼如何是从麦子而成的，那麦子如何经过风吹日晒，如何忍受磨碎烘烤才成为可擘的饼，那饼又如何被擘开才成为我们所能享受的份。这些都是象征，都是说出主为着要使他里面的生命成为我们所能享受的份所必须有的经历。我们该凭着这些想象的意思想到主为我们所经历的苦处，以纪念主。在主的饼跟前，我们只该想到主和主的爱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该想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什么，因为在那里我们是纪念主。二，拿起杯来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临前十一章二十五节。在薄饼聚会中，不止当我们看见或接过所薄之饼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主和主所为我们做的，就是当我们看见或接过所喝之杯的时候也应该这样。当我们看见那杯或接过那杯来喝的时候，应该想到主如何为我们成了血与肉，如何不止为我们舍身，使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并且为我们流血，使我们得着那无上的福分，就是脱去罪而得着神和神的一切。我们该想到我们所喝的杯如何是葡萄经过压榨流出它的汁来所成功的。我们该凭着这个想象的意思想到主如何为我们被神压伤，如何为我们担当罪，为我们成为罪，替我们受了审判，受了咒诅，而流出他的血来，成为我们的福杯，做了我们的福分。我们也该想到主的血如何使我们得蒙救赎，得蒙赦罪，成为圣洁，得着称义，与神和好，蒙神悦纳，如何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的良心不再定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坦然无惧地亲近神，如何在神面前做我们更美的辩护，为我们说出更美的话语，如何为我们抵挡邪灵的攻击，使我们胜过那控告我们的撒旦。在主的杯跟前，我们只该想到主为我们流血的爱和主为我们流血所受的痛苦，并主流血为我们所成功的这一切，不该想到我们的罪过和亏欠，因为我们看见了主的血，就是我们喝的杯所指明的，就不该再想到自己的罪。我们所喝的杯是叫我们纪念主，想到主为我们流血所成功的，不是叫我们纪念我们的罪，想到我们的亏欠和过犯。二，享受主。耶稣拿起饼来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又拿起杯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路加二十二章十九至二十节，临前十一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薄饼的中心虽然是纪念主，但这纪念不是仅仅想念到主和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乃是更享受主和主为我们所成功的一切。主说，我们吃他的饼，喝他的杯，就是纪念他。他的饼和他的杯，乃是指明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所以吃他的饼，喝他的杯，就是吃他的身体，喝他的血。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是他为我们所舍的自己，也是他为我们成功一切的凭借。并且吃与喝不只是接受，也是享受。所以我们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不只是接受，并且是享受主自己和主为我们舍身流血所成功的一切。我们这样接受，这样享受主和主为我们舍身流血所成功的一切，就是纪念主。所以薄饼的纪念不是客观的，乃是主观的，不是纪念一位在我们身外离我们很远的主，乃是纪念一位被我们接受到里面做了我们享受的主。世人纪念一个人，不过是想到那人和他的恩情德行或丰功伟绩，但我们纪念主，不仅是想到主和他的恩爱美德、尊贵荣美以及他奇妙的工作，更是接受且享受他和他这一切。世人只能纪念一位远离他们的人，不能把他们所纪念的人介绍到他们里面做他们的享受。但我们不只能纪念一位离开我们的主，并且还能接受他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心灵的享受。所以我们每逢薄饼纪念主，不只要用安静的心想念到主的身位和工作，向他献上赞美和感谢，并且要用敞开的灵接受主和他的一切做我们里面的享受。我们越享受主，越是纪念主，纪念主的真正意义就是享受主。我们薄饼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接受主和他的一切做我们的享受，才是真正纪念主。四，薄饼的表明。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林前11章26节。这里的表明二字在原文是陈列。使徒说，我们每逢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陈列主的死，就是把主的死摆出来。主的饼是指明主的身体，主的杯是指明主的血。所以这杯放在这饼旁边，乃是表明主的血现在是在主的身体旁边，在主的身体之外，是已经从主的身体流出，已经与主的身份分开。我们都知道，人的血与身体分开就是死，所以我们薄饼的时候，把饼和杯摆在那里，就是陈列主的死，就是把主的死在宇宙中摆出来，给神、给天使、给撒旦和鬼魔，并给一切受造之物和我们自己看。我们每逢看见饼和杯摆在那里，就该看见是主的死陈列在那里。我们薄饼虽然是纪念主自己，却是陈列主的死。在薄饼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心是纪念主自己，我们的灵是享受主自己，但我们的眼却是看见主的死。主的死乃是他救赎工作的中心，主的救赎工作完全是借着并根据他的死做成的。他的死为我们解决了罪，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消除了神公义的愤怒，使我们与神和好，蒙神悦纳。他的死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的旧人、肉体和一切属于旧造的，使我们脱离罪和律法，并旧造一切的捆绑与辖制。他的死也为我们解决了撒旦、鬼魔和世界，使我们向这一切夸胜。他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无论是罪、是肉体、是撒旦、是世界、是旧造的一切，凡是顶撞神、 与神相反，与神不合的，凡不是出于神，属于神，为着神，都包括在他的死里解决了。我们擘饼的时候，就是借着摆在桌子上的饼和杯，把主这包罗万有，为着神和我们解决一切的死，在宇宙中陈列出来。我们这样把主的死陈列出来，也就是把主的死所成功的一切，在神和宇宙中一切受造之物，并我们自己跟前摆出来展览。五，薄饼的仰望。只等到他来，临前11章26节，我们薄饼的时候，不光有纪念，有表明，也有仰望。纪念是纪念主自己，享受主自己，表明是表明主的死，陈列主的死，仰望是仰望主再来，等候主再来。在薄饼的时候，我们该一面想念主自己而接触主自己，一面看着主的死而仰望主再来，因为他已经离开我们到天上去了，所以要我们纪念他，但他应许我们要从天上再来接我们，所以又要我们等候他。纪念是说他不在我们这里了，等候是说他要再来到我们这里。虽然现在他在灵里，在我们里面无形的与我们同在，但他在外面有形的与我们同在，却必须等到他再来。我们在薄饼的时候，虽然能在里面接触他这无形的同在，但我们更盼望在外面得着他那有形的同在。他这无形的同在使我们羡慕他那有形的同在，所以我们薄饼的时候，一面享受他无形的同在，一面仰望他有形的同在，一面接触他自己，一面等候他再来。第六大点，薄饼的两面。一，晚餐的纪念。吃主的晚餐，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临前11章20至25节。薄饼虽是一件事，但有两面的意义。第一面是吃主的晚餐，纪念主。在这一面，像我们在前面所看的，是想念主和主的一切。借着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是说到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临前11章讲薄饼所注重的。二，宴席的交通。吃主的宴席，基督之血的交通，基督之身体的交通，临前10章21节16节。薄饼第二面的意义是吃主的宴席，与众圣徒相交。吃主的宴席原文是有份于主的桌子，所以在这一面，我们是有份于主的桌子，在主桌子上和众圣徒同领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借以相交。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在这一面是我们和众圣徒的享受，也是我们和众圣徒的交通。所以这是说到我们和众圣徒的关系，是临前10章讲薄饼所注重的。所以我们薄饼一面是吃主的晚餐，一面是吃主的宴席。吃主的晚餐是纪念主，是我们和主之间的事儿。说到我们和主的爱情，吃主的宴席是与众圣徒相交，是我们和众圣徒之间的事儿。说到我们和众圣徒的交通，这个交通在后面我们要比较详细的说。七，薄饼的交通。一，与主的交通。耶稣拿起饼来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又拿起杯来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马太26章26至28节，路加22章19至20节。 在薄饼的时候，主把饼和杯递给我们，我们从他接过饼和杯，乃是他和我们，我们和他有交通。他把饼和杯递给我们，就是把他的身体和他的血，也就是把他自己交通给我们。我们从他接过饼和杯，就是从他接过他的身体和他的血，也就是从他接过他自己，借此和他有交通。他把他的身体和他的血交通给我们，是借着他为我们所舍的身体和他为我们所流的血，把他自己交通给我们享受。我们接过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是借着他为我们所舍的身体和他为我们所流的血，享受他自己和他有交通。交通乃是两方面的人彼此相交，互通情愫，所以两方面要彼此交通的人必须有相同的生命和相等的情形。主耶稣道成肉身，是叫他有我们的性情和我们一样，他舍了身体，是叫我们有他的生命和他一样。他的道成肉身和他的舍了身体，叫他和我们，我们和他有同一的生命和性情。他虽然是神，但他有了我们人的性情，我们虽然是人，但我们有了他神的生命，所以他和我们，我们和他有了同一的生命和性情。在这同一的生命和性情里，他和我们，我们和他能彼此相交，互通情愫。我们原来虽是有罪的，不能和他这无罪的接触，但他的流血已经赎清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无罪的，和他的情形相等，所以能和他接触，与他相交。因为主的舍身流血使我们能与他相交，所以他的身体和他的血就成了我们与他相交的因素。我们是借着他的身体和他的血与他相交，也是在与他相交的里面享受他的身体和他的血。他的身体和他的血使我们能与他有交通，也是我们和他之间的交通。在这个交通里面，我们是凭着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接触他自己，也是从他接过他的身体和他的血，以及他的舍身流血为我们所成功的一切做我们的享受。二，与众圣徒的交通。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基督之身体的交通吗？林前十章十六节。这话不只说到我们在主的血和主的身体里与主的交通，更说到我们在主的血和主的身体里与众圣徒的交通。我们喝主的杯，吃主的饼，就是享受主的血和主的身体，当然叫我们和主有交通。但我们不是自己单独的喝主的杯，吃主的饼，不是自己单独的享受主的血和主的身体，乃是和众圣徒共同喝，共同吃，共同享受。我们喝主的杯，是和众圣徒共同享受主的血，我们吃主的饼，是和众圣徒共同享受主的身体。所以我们喝主的杯，吃主的饼，是在主的血和主的身体里与众圣徒相交。主的杯和主的饼进到你里面，也进到我里面，进到我们和众圣徒每一个人里面。我们和众圣徒每一个人都有份于主的杯和主的饼，都有份于主的血和主的身体，都蒙了主流血所成功的救赎，都有了主舍身所分赐的生命。主的血和主的身体是我们和众圣徒共同享受的份，是我们与众圣徒有交通，也是我们与众圣徒的交通。所以这里说，我们所喝的杯是主血的交通，我们所吃的饼是主身体的交通。我们每逢喝主的杯，吃主的饼，乃是与众圣徒在主的血和主的身体里有交通。所以我们薄饼不光是纪念主，享受主，与主相交，也是与众圣徒有交通。 不光是我们和主之间的事，也是我们和众圣徒之间的事。薄饼若不是叫我们与众圣徒有交通，若不是说出我们和众圣徒的关系，就是不正确的，就是有问题的。第八大点，薄饼的见证。一，见证我们与主的联合。耶稣拿起饼来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的血。马太26:26-28。在薄饼的时候，主把饼和杯递给我们，要我们吃喝，就是要我们把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接受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这是说到主与我们的联合，也是见证我们与主的联合。我们把主的饼和杯吃喝到我们里面，就是表明主借着他的舍身流血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联合，也就是见证我们因着接受主为我们所舍的身体和他为我们所流的血，已经有份于他和他为我们所成功的一切，与他有了联合。所以我们每逢薄饼都是在那里见证因着主舍身流血的救赎，我们与他，他与我们已经联合为一，我们已经在他里面，他也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薄的饼是见证说，因着他的舍身，因着他身体被薄开，他的生命已经释放出来，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薄饼是见证说，因着接受他为我们所舍的身体，并他舍身为我们所成功的，我们已经得着他的生命，与他有了生命的联合。我们所喝的杯是见证说，他的血，他所流的血已经消除了我们的罪，使我们配与他联合。我们喝杯是见证说，我们已经有份于他的血，并他流血为我你所成功的救赎。所以因着他的血和他血的救赎，我们能得着他的生命，配在他的生命里与他联合。二，见证教会的合一。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林前10:17。我们薄饼不只是见证我们与主的联合，也是见证我们与众圣徒的联合，与众圣徒的合一，就是教会的合一。这是我们所薄的饼，在主的宴席这方面所表明的。我们所薄的饼，一面在主的晚餐方面，是指着主自己的身体，表明主自己的身体如何为我们被薄开；一面在主的宴席方面，是指着主奥秘的身体，表明主奥秘的身体如何是合而为一的，如何是一个。主舍弃那肉身的身体，换来着奥秘的身体。他原是一粒麦子，死而复活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要这许多子粒成为一个饼，成为一个身体。这许多子粒就是我们古今中外所有得着他生命的人。我们这许多子粒并不是一粒一粒的散着，乃是在圣灵里成了一个饼，成了一个身体。我们虽是许多有生命的子粒，有生命的人，但不是一粒一粒的，一个一个的单独存立，乃是大家合成一个饼，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使徒在这里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所薄的饼，在主的宴席这方面，是指明基督整个的身体，包括古今中外一切蒙恩得救的人。彼得、保罗在这个饼里，路德、达密、穆勒、穆迪和我们今天得救的人，以及将来蒙恩的人，也都在这个饼里。一切蒙恩得救的人，不论已过的、现在的或是将来的，都在这个饼里，都是这个饼里的一份。所以我们薄饼，一面见证我们与主是合一的， 一面又见证我们与众圣徒，就是古今中外一切蒙恩有主生命的人也是合一的。我们和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在主的生命里是合一的，合成了一个身体。不论古今中外，一切有主生命的人都是主奥秘身体里的一份，都在主的生命里合一成了一个身体。这是我们所博的那一个饼，在我们吃主的宴席这方面所表明的，也是我们博饼在这方面所见证的。所以我们所博的饼不该是只指明主自己的身体，也必须指明是代表我们和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我们博饼也不该是只纪念主，表明主的死，也必须是见证我们和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是合一的。我们和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都有份于这一个饼，虽然大家在许多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博这个饼，但大家所博的却是一个饼。从前彼得、保罗所博的是这一个饼，今天我们所博的也是这一个饼。我们在中国的弟兄是博这一个饼，我们在外国的弟兄也是博这一个饼。尽管我们古今中外的弟兄博饼的地方有许多，但大家所博的饼只有一个，因为大家都是属于这一个饼，都是属于这一个饼所指明的那一个身体。我们所博的饼既也是指明基督在宇宙中那唯一的身体，所以我们每次所博的，我们在各处所博的，都是讲那一个饼，都是那一个身体的指明。我们去年和今年，上主日和这主日，在台北和在高雄，在第一家和在第五家，所博的都是那一个饼，都是指明那一个身体。因为在宇宙中，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也只是一个。我们所以只博一个饼，就是见证这事。九，博饼的分辨。教会荒凉了，博饼的事就有了混乱。所以圣灵在圣经里教训我们，对于博饼的事要有分辨。一，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林前十一章十七至十九节。这里所说的聚会，凭下文看，乃是博饼的聚会。照这里所说，有的博饼聚会不是叫人受益，乃是叫人招损。因为聚会的人彼此分门别类，这是第一个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信徒聚会博饼，乃是见证基督身体，就是教会的合一。如果聚会博饼的人是彼此不合、分门别类的，或者一个博饼聚会是在宗派分门别类的立场上，不是在教会合一的立场上，就那种博饼是与教会合一的性质不合的，是有损于教会合一的，所以使参与的人不能受益，反而招损。因此我们每逢要参加一个博饼聚会，必须分辨他的立场是分门别类的呢，还是合一的，是宗派的呢，还是教会的。我们必须分辨那个聚会有没有分门别类的成分，有没有宗派的因素，免得我们参加不受益，反招损。二，所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林前十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使徒在这里警告我们说，有的博饼聚会算不得吃主的晚餐，所以算不得。第一是因为前文所说的分门别类，分门别类的博饼也就是宗派的博饼，在使徒看，也就是在主看，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主的晚餐里所博的饼，乃是指明基督整个的身体，乃是见证基督身体教会的合一。 若是在宗派分门别类的立场上薄饼，或是带着宗派分门别类的成分薄饼，就不合于教会合一的性质，就失去了薄饼的见证和意义，所以就算不得薄饼。基督不是分开的，教会乃是合一的，所以在教会里属基督的人不该分门别类，更不该分成宗派，说我是属某某会的，我是属某某宗的。信徒薄饼是在正面见证教会的合一，同时也是在反面宣告分门别类的不该有和宗派的无地位。但是有的薄饼竟然是在宗派的立场上带着分门别类的成分，所以难怪圣灵借着使徒说这种薄饼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使徒在这里说有的薄饼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也是因为人把这事和吃自己的饭混在一起，当作平常。当日哥林多的信徒就是这样，他们一面要吃主的晚餐，一面又先吃自己的饭，甚至穷的不饱，富的酒醉。这样做是弄混了主晚餐的特性，失去了薄饼的意义，所以算不得吃主的晚餐，算不得薄饼。所以我们不能把主的晚餐当作平常的饭来吃，不能把薄饼当作平常的事来做。我们必须保守主晚餐的神圣特性，必须尊重薄饼的崇高意义，否则我们所做的就变了质，等于零，不止无益，反而有损。三，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林前11章27节，照使徒在这里所说的，人薄饼有不按理的可能。不按理原文是不配的意思，不配薄饼而薄饼，就是不按理薄饼。使徒在这里所说的不按理，最少包括他在前面所说的一分门别类和二把主的晚餐当作平常两件事。凡是分门别类或把主的晚餐当作平常而薄饼的，都是不按理薄饼，也都是不配薄饼。这样薄饼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主的身体是为我们舍了，叫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成为他一个奥秘的身体。主的血是为我们流了，使我们配得他的生命，做他这奥秘的身体。这是我们吃他的饼喝他的杯所表明所见证的。我们若分门别类的薄饼，若在宗派的立场上带着分门别类的成分薄饼，就破坏了他这个奥秘身体教会合一的见证。我们若把他的晚餐当作平常，就抹杀了他舍身流血的特殊意义。所以我们这样做就是干犯他的身他的血，这是不该的。还有使徒在这节以前也说，薄饼是借着享受主的饼和主的杯而纪念主，并表明主的死，等候主再来。所以他在这节所说的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也包括不照着他在前面所说的而行。薄饼若不是借着主的饼和主的杯享受主而纪念主，并表明主的死，等候主再来，就是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没有主生命的挂名教友，未得救的假信徒，既不能纪念主，又不能表明主的死，等候主的再来，就他们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必是不按理，必要干犯主的身主的血，所以这也是不该的。四，人应当醒茶，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林前11章28节，因为薄饼有不按理的可能，有干饭主的身主的血的可能，所以我们无论在哪里要薄饼，必须自己负责醒察分辨。醒察是说要查看那个薄饼是否分门别类的， 是否在宗派的立场上有分门别类的成分，是否把主的晚餐当作平常，是否尊重薄饼的崇高意义。醒茶不只是要查看那个薄饼的立场、性质和情形如何，也要查看自己的存心和情形如何，就是要查看自己在教会中是否分门别类的，是否有宗派的成分，是否和弟兄姐妹有不和，是否把薄饼当作平常，看作无足轻重，生活的情形是否与薄饼的见证相合相称。分辨是说要鉴别那个饼是否一面指明主所舍的身体，一面又指明基督奥秘的身体，是否代表基督整个的身体、全体的教会，是否见证教会的合一，是否证明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是否不代表任何宗派、任何公会，只代表唯一的教会。如果我们分辨那个饼是代表基督整个的身体、全体的教会的，就我你要博那个饼，也必须要查看我们自己是否与所有的圣徒、与所有同作肢体的人都没有不和、都没有纷争、都没有出事，是否还妒忌或不喜欢、不爱某一个或某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这样醒察分辨，必须知道那个薄饼不是分门别类的，不是把主的晚餐当作平常的，自己也是不分门别类的，也不是和弟兄姐妹有合不来的，也不是把主的饼和杯看作无足轻重而随便吃喝的。必须看出那个饼是代表基督整个身体的，是见证教会的合一的，自己也是和任何圣徒、任何同作肢体的人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间隔的。必须如此，我们才可以有份于那个薄饼，才可以吃那个饼、喝那个杯。否则我们必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必吃喝自己的罪。吃喝自己的罪原文是吃喝自己的审判，意思就是这样的吃喝要叫我们受审判、被定罪。所以我们若不照前面所说的醒察分辨，薄饼是会叫我们受审判、被定罪的，就是会叫我们招损的，这是我们不可不当心的。五，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免得聚会自己取罪。林前十一章三十一节、三十四节，这里的聚会自己取罪，原文是聚会招来审判，并且这里所说的聚会乃是薄饼聚会，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薄饼聚会有叫我们取罪、招来审判的可能。因此，我们无论要到哪里薄饼，必须先分辨清楚、醒察明白，然后再定规如何行。若是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受审，就不至于取罪、招来审判，叫自己受到亏损。所以对于薄饼，我们要分辨、要醒察。十，薄饼的惩治。一，聚会招损，聚会自己取罪，或做聚会招来审判。林前十一章十七节、三十四节，我们聚会薄饼，若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而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会招来亏损，叫自己受审判、被定罪。我们若有分门别类的成分，若在宗派的立场上薄饼，或是把主的晚餐当作平常而薄饼，都会叫我们取罪、招来审判而受惩治。二，吃喝自己的罪，或做吃喝自己的审判。林前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们若不分辨我们所薄的饼是指明主舍了他那肉身的身体，换来他这奥秘的身体，是代表基督整个的身体、全体的教会的，我们若不这样分辨而轻易薄饼，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吃喝自己的审判，叫自己被定罪、受惩治。三， 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林前十一章三十节。哥林多的信徒因为薄饼不按理，不省察，不分辨，就招来惩治。那个惩治叫他们中间好些人软弱，有好些人患病，死的也不少。因为他们中间有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主就叫那些人身体软弱，以警告他们。他们不理这身体软弱的警告，仍旧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主却给他们更重的警告，叫他们身体患病。他们虽受到这身体患病更重的警告，仍是不省察，不分辨，所以主就给他们最后的惩治，就叫他们死去。这是何等的严肃，这该叫我们受何等的警告。今天许多信徒在得救以后，身体软弱或是患病，甚至濒于死亡，能一点都不是因为薄饼不按理，不省察，不分辨，而干犯了主的身，主的血吗？能丝毫都不是在薄饼的事上吃喝了自己的罪，招来了主审判的惩治吗？但愿今天那些在得救以后身体软弱、患病或濒于死亡的弟兄姐妹，在这点上寻求主的光照，接受主的警告，并在薄饼的事上有所更改，以免去主惩治的审判。但愿我们所有蒙了主救恩的人，对于薄饼要按理省察，慎重分辨，免得招来审判，受主惩治。十一，薄饼的人。一，递给门徒。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六节，主当日设立薄饼，是将饼和杯递给门徒。门徒是蒙了主的救恩，有了主的生命，属于主的人。当然只有这样和主有关系，认识主是他们个人的救主的人，才能纪念主，才能借着主的饼和主的杯来表明主的死。没有蒙到主的救恩，没有在主的救恩中和主发生生命关系的人，怎能纪念主？没有接受主舍身流血之救赎的人，怎能借着主的饼和主的杯来表明主的死？所以未蒙恩未得救的人是不能也是不该薄饼的。一切受了洗而未有主生命的挂名教友，一切有名无实的假信徒，也都是不能且不该薄饼的。有人以为当主日设立薄饼的时候，卖主的犹大也在场，其实不然，因为事前犹大已经离去了。主怎会叫一个未接受他做救主，未在他的救恩里和他发生关系的人纪念他？所以只有蒙了主的救恩，有了主的生命，属于主的人才能有资格薄饼纪念主。二，信的人薄饼。行传二章四十四至四十六节，薄饼的人应该是信的人。信的人就是信而蒙了主的救恩，有了主的生命，属于主的人，必须是这样的人才可以薄饼。十二，薄饼的时候。一，都恒心薄饼。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这里说当初的信徒都恒心薄饼。恒心原文是继续不断的，就是常常的意思。常常薄饼是当初的信徒所留下的榜样，是我们应该效法的。二，他们天天薄饼。行传二章四十六节，当初的信徒对于薄饼恒心到天天都有，那时他们向主火热，爱主深切，当然要天天薄饼纪念主。这是告诉我们，若是可能薄饼纪念主，越频越多越好。三，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薄饼。行传二十章七节，当初的信徒起先是天天薄饼，以后渐入常规，每周一次，在七日的第一日举行。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乃是主复活的日子，也是一周的开始，象征旧事已过，新生起头。所以在这日薄饼纪念主是最适宜的，因为我们薄饼虽然是表明主的死，却是在复活里纪念主。 我们的薄饼是在复活的境地里凭着新造的生命纪念主，所以在这象征旧造已过新造开始主复活的日子来薄饼纪念主，不只是时与适合，且是非常有意义的。四，晚餐，林前十一章二十节，薄饼既是吃主的晚餐，就最好是在晚间举行，使其明时相符，并且到了晚间一切的事儿都做完了，身上的负担也卸去了，心清灵爽，适于安心纪念主，容易摸到主的同在的感觉。但这不是律法的，如果在晚上爱难举行或有不便，也可权宜而行，改在早晨或日间。十三，薄饼的地方。一，他们在住家薄饼。行传二章四十六节，最初信徒薄饼是在许多信徒的家中，那时他们人多，若要聚集在一处薄饼，无论在地点上或在时间上都有不便，所以自然只好分在多家举行。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信徒在一个地方如果众多，是可以分在多家薄饼的。二，他们一起来在一处吃主的晚餐，林前十一章二十节，在一个地方信徒众多，分家薄饼固属可以，但大家若能聚在一处集中薄饼，便是相宜并且更有味道。所以当初的信徒也有全体一起来在一处吃主的晚餐的，今天我们薄饼或聚或分，自然可以权宜而行。十四，薄饼以后。一，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临前十一章二十六节。薄饼纪念主的人应该是想念主等候主来的人，所以我们在薄饼以后应该爱慕主的显现，应该等候主来，应该过等候主来的生活。如果我们光按时薄饼纪念主，而事后不渴望主来，不过等候主来的生活，就我们和薄饼的意义是不相称的。二，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林前十章二十一节。这里说我们吃了主的宴席就不能吃鬼的宴席，喝了主的杯就不能喝鬼的杯。这里所说的鬼的宴席和鬼的杯，凭前文看乃是祭偶像之物，所以这里是说我们薄饼以后就不能吃祭偶像之物。我们薄饼是与主相交，而外邦人祭偶像是与鬼相交，我们与主相交之后怎可再有份于与鬼相交之物？所以我们薄了主的饼就不能再吃祭偶像之物。这里所说的鬼的宴席和鬼的杯，当然是指着祭偶像之物说的，但世界的享受何尝不是鬼的宴席，世界的福分又何尝不是鬼的杯。我们在主的宴席里既享受了主自己和主的一切，怎能再去贪求世界的享受和世界的福分？我们既在主的桌子前从主得着满足，怎能再去从撒旦那里得着什么？怎能再到属撒旦的世界里去得着撒旦所要给人的享受和福分？所以我们在薄饼以后不该贪爱世界和其中的享受。三，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林前五章七至八节。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过了逾越节，紧接着就过除酵节，从他们的生活里除去每一点的酵。新约薄饼既是顶替旧约的逾越节，就我们在薄饼以后也该像以色列人过逾越节一样，就守除酵节，从一切生活里除去所有的酵。酵在这里指着一切的罪恶和一切能叫人受败坏的事物说的。所以我们在薄饼以后 应当从我们的生活中除去一切的罪恶和一切能叫我们受败坏的事物，不再过未得救时的旧生活，不再有从前的邪恶旧日的教，只凭着主那圣洁无罪的生命，就是那诚实真正的无教饼，过圣洁脱罪的生活，做一个真正守除教节的人，使自己与薄饼的事完全相合相称。注：在四福音书里，马太、马可和约翰都告诉我们，卖主的犹大在主设立他的晚餐之前就离去了，唯有路加不是这样。这是因为路加的记载乃是按照道德的次序，不像马太、马可和约翰的记载乃是按照历史的次序，这是所有有权威的解经者所承认的。